欢迎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一起来啊敬拜神。今天呢，这个组织呢是这个我们叫做宗教改革组织，我们叫做 Reformation Sunday。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这个宗教改革的原因与影响力。宗教改革的原因与这个影响力。好。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这边是讲到这样子的，讲到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这边十六节呢，这个如果你按着这个钦定本啊，钦定本就是 King James Bible 啊，那边呢其实是说我不以啊这个福音为耻，他这个福音之前呢有一个叫做基督的啊，基督的啊 The Gospel of Christ， 就是关于基督的福音，不是任何一样的福音啊，是特别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啊，他的福音呢，这福音呢是什么？因着神的大能啊，神呢要给人能力，神自己按着自己的大能呢，要救所有相信的人呢、啊。先是什么犹太人呢、啊？犹太人，然后呢就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所以呢，神呢开始的时候的目的呢，就是要救这个犹太人先，然后呢就其他的外邦人，这是神的计划。所以呢，在十七节呢，他就讲说，因为神的义啊，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他讲到这个神的救的方法，救人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他讲到说，因为神的义啊，就是神呢、要求啊，神怎么要求呢？神的要求什么呢？神的要求就是呢，就是神的拯救的方法。这神的义啊，你可以说神的义就是神的拯救的方法是什么？正因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让人家看见这义呢，这样子一个拯救的方法呢，必须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呢？就是由信心来开始。然后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说，我愿意相信主耶稣啊，你就能够得救。然后呢，以至于信，然后继续的靠着信心呢过活。我们信了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靠着主耶稣来过活，一直到那一天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那这整个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人生呢，都是因着信心，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能力，不是因为我们什么条件。所以呢，这个福音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没有靠任何的这个你的功劳。不要说因为我比较好，因为我比较会做善事，因为我比较心里比较善良，因为我以前我捐过钱，所以我能够得救。不是的，圣经讲说呢，任何人一个得救呢，都是因着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什么？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好像在这个大海里面呢，我们其实不是大海的，在那个泥泞里面呢、啊，那个 quicksand 那边呢、啊，已经每一个人都要沉了，已经要沉，你这挣扎，你都没有办法挣扎出来了，因为你不能够挣扎，你不能够救自己，除非呢有一位救主呢愿意呢把手伸出来，把那个人救出来，那个人呢才能够得救。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宗教改革家呢所强调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那但是呢，当我们在今天这个组织，当我们讲到这个宗教改革这个组织的时候呢，我们是回到什么？以前1517年呢，那一年呢，这个马丁路德呢就把95条的这个论文呢贴在这个教堂的这个他那边的教堂的这个门外， 让世界看到这个天主教会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个腐败，然后呢，就从那一天开始呢，就掀起了这个什么改革的这个浪潮。那我们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罗马天主教呢，他们呢在很多方面呢都歪曲了圣经的真理。怎么歪曲了圣经真理呢？他们讲说，不，你们不单单要相信主耶稣，你们还要加上一些善行呢才能够得救。但是圣经说，你只有靠着主耶稣才能够得救。他们说不可以，还要加多一点善行。怎么讲呢？我给一个例子，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忏悔的这个圣事啊，就 penance 啊 ，penance 那个 penance 就是说啊，如果你一个人犯罪啊，如果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犯罪的话，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必须要向神父说啊，神父啊，我犯了罪 ，OK， 讲了之后呢，还不够，那神父呢就会跟他讲啊，既然你犯罪呢，啊，你必须要做一些东西来赎你的罪。啊，你可能你要念那个玫瑰经啊，可能你要禁食一两天啊，可能你要做一些东西啊，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把你的罪什么赎掉，赦免掉。所以呢，他们的这样讲法就是说，主耶稣的救恩不够，主耶稣的罪这个血呢不能够完全的赦免人的罪，必须要靠你一些这个善行呢才能够得救。那除了这样子，我们呢在这个我们相信呢圣经呢是唯一的什么权威啊，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上的无上准则。但是呢，罗马天主教会呢却说高举传统啊，高举传统，甚至把他们呢和圣经的这个地位呢放在一起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呢，你发现他们当我们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们讲啊，不单单圣经有这样讲，而且这个教皇的谕令呢，教皇的谕令呢，谕令就是教皇的这个所颁下来的这些命令啊，还有一些这个人的著作啊，还有旁经啊，旁经就是说除了那个正典以外啊，我们现在正典呢，旧约有39本，新约有多少？27啊，这66本呢是正典。那但是罗马天主教呢又从外面呢放一点叫做旁经，放在旁边那边啊，比如说好像这个马加比书一二，然后以斯拉书一二等等，如果你们去看他们的圣经，他们会有多出好些的这些旁经。那所以呢，因着他们把这个其他东西呢把它也当作一种权威，所以呢他们相信啊，所以罗马天主教讲他们只要他们相信的东西，然后他们又教导，然后他们施行，那久而久之那东西就是对的了。我给一个例子，比如说他们高举玛利亚，他高举到一个地步呢，他称他为什么？为神的母亲啊，神的母亲可以向他什么祈祷。后来呢他们就想啊，这样子他一定是无罪的，所以他们讲玛利亚是无罪的，不单单是无罪呢，而且他又死了之后呢，像主耶稣那样升天。圣经有没有这样教导？没有的。那么他有没有教导这个所谓的炼狱啊？炼狱，你知道什么叫炼狱吗？炼狱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是教导说有这个天堂跟地，人呢如果相信主耶稣呢，死了之后呢到哪里？到天堂。如果人不相信主耶稣呢，会到地。但是罗马天主教却有另外一套的这个讲法，就是说有所谓的这个炼狱，炼狱就是在这个天堂跟这个地狱的中间啊，这样的中间，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呢啊，你又必须要进去这个炼狱那边，那个所谓的熬炼你啊，因为你还有罪啊，你必须要所谓的洁净，慢慢洁净呢，然后呢才能够升到什么？才能够升到天堂。那因着有炼狱的这个东西呢，所以他们就有所谓的一套的那种赎罪券呢，就要呢要既然人进去里面了怎么办啊，你必须要那种在世上的人呢、啊、买一些赎罪券呢、啊、为这些死人来赎罪啊，因为他还有很多罪啊，赎了之后呢他就很快呢上去这个天堂那边啊，这是他们的教导。而且他们也教导说啊，你们没有问题，你们可以除了拜神这个 有那个灵的这个我所谓的神以外呢，也可以拜一些所谓的这些画像啊，画像是 icon， 或者那些所谓的塑像 statue， 立体的，一些是平面的啊，你们可以拜，没有问题。这些呢都是当时的这个罗马天主教呢所做的。那不单单讲当时，当我讲这样当时的时候，其实不是，其实还是到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所以呢，所以因着这种种种的原因呢、因着种种原因呢，所以呢就有这个宗教改革，就有宗教的改革。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原因还有这个影响力。好，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会进入这个，会有这样子一个宗教改革，无端的为什么好的东西应该是大家都讲的都过得很好啊，为什么要改革？一定有它的原因的。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呢，它原因是什么？是这个政治的这个原因啊，政治的原因。为什么呢？在当时啊，在这个是所谓那个时候呢，这个教皇呢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不单单很有势力，他呢也有拥有很多很宽阔的这个土地啊，在欧洲那边，你一望过去，那个就是他的；望过去那边也是那他的。在英国啊，按他们统计啊，至少有10%到20%的这个土地呢，都是属于教皇的啊。所以呢，那些在当时呢，刚好有一些所谓的新兴国家，当时开始的时候，这个是罗马这个帝国，里面罗马帝国有一个王帝来凯撒来统治了。后来呢，慢慢的他们分裂了，就有不同的这个国家由国王来这个统治。所以呢，当时就有新兴的这些国家的这新兴的国家，这些国王就觉得啊，你这么教皇这么有多土地啊，怎么可以？我不甘愿，因为我是皇，我是这个国家的皇帝，我必须要统治。所以他们不太满意，这个是他这个政治的缘故。所以呢，他们也对这个罗马天主教其他不满的地方呢，是说为什么呢？他们呢，这些人呢、他这个国家的一切的这个圣职人员呢、那都是必须要由这个教皇来所谓的选出的啊，说教堂的这个他们的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比如说主教必须要由这个教皇来选，所以他们觉得不对呀、我是国家一家之主，为什么要由一个外人来选呢？那么呢，不单单这样子，他们呢这些罗马天主教教会呢也要这些国家呢，无论是百姓或者呢国王呢，必须要交税啊，你必须要把这个税呢交去给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他这个银库里面呢、这个税库里面呢、当所以呢大家都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呢等于说我们被所谓的欺压。那当时呢，这个所谓的教皇的这个势力呢，是大到一个地步呢，你和我都不敢想象的，啊，一个地步你跟我都不敢想象的。那他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这个罗马天主教这个教皇呢，他呢是统治世界一切的东西，无论是在这个属世的，无论是属灵的，无论是属教会的，无论是属这个属世的，那连国皇呢都是属于，都是在他统治之下，这是他们的这个观念，他们的想法。好，那他们到一个地步呢，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他们大到一个地步呢，那甚至呢连国皇啊都必须要跪在他面前，必须要什么闻他的脚。那么呢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不懂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啊，这个是讲到一个教皇呢 Gregory VII 跟这个 Henry IV， 这个就是这边就是个这个 Henry IV， 他呢不听这个教皇的这个所谓的命令，他不遵守，所以呢这教皇呢就私下禁令，那让他整个国家，这是一个德国的这个 Henry IV 亨利第四代第四，那他呢不听怎么办呢？那么他呢所有的这个国家里面的人呢都不能够有这个所谓的米撒呀， 也不能够有这个任何的机会。那对于他们呢，这个是很严重的。他们在他们的观念中呢，如果不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啊，如果你被这个摩罗法天主教所谓的排出去啊，排挤出去啊，你就是不得救了。哇，对于他们这个是很重要咯，不得救啊。那到一个地步呢，这个 Henry 的这个王呢，没有办法，他必须呢从这个德国啊，德国是在欧洲那边，他必须要越过一个山脉啊，叫做 Alps 啊，那个地方阿尔卑斯山啊，越过，那是在冬天的时候，他越过，然后到一个地方呢，叫做 Canossa， 那个地方呢，他必须在外面，那教皇呢不见他，你慢慢在那边等啊，你跟你的太太啊，你跟你的太太，他跟他太太，他的儿子越过那个这么长远的地方，在冬天呢，然后再叫他们在外面等，慢慢等，等多少天了吗？三天三夜，在外面呢，跪在那在那边等。三天三夜之后呢，第四天呢，那教皇呢，他说：“你进来，我跟你谈。”然后才饶恕了他，然后才给他有这个再机会呢，做这个王。所以我要说呢，当时的这个教皇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哎，走了。OK， 当时的这个教皇呢，是的确很有这个权力的哈。哎，好，以致呢那些国家呢都不太，那国皇呢他们都不太能够接受。那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的这个原因。刚才我是说这个罗马天主教呢在当时的欧洲呢拥有很大段的这个地。所以呢，其他的那些国王看到呢，或者那些诸侯、那些贵族，他们都蠢蠢欲动了。哇，这么多东西啊，为什么不要去拿来？那不要抢过来？所以呢，他们都有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贪心，而且呢，他们也不高兴、不满什么。当时的这些圣职人员呢，这种教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人员呢，他们呢不需要交税的，其他的百姓要交税，国王也要交税，只有。神父这些要教皇这种不用交税的，这样子呢他们觉得不公平。Okay， 第三呢，什么原因呢？是知识的这个因素啊。那知识的因素什么因素呢？那在这个14世纪到17世纪啊，1350到1650我们叫做这个文艺大复兴。哎，你们知道所谓的 Renaissance， OK， Renaissance 就文艺的这个这个复兴。那这个呢是人呢在知识上的觉醒啊，他们醒来了。为什么醒来呢？因为呢他们开始对那些古时的那些文化，好像这个希腊的文化，特别希腊的文化特别感到兴趣，而且开始学习了。他们就在各方面呢都有进步，他们就跟那个希腊人学习，哇，怎么建造东西，怎么画一些东西。所以呢如果你们看一看啊，这些文艺复兴的一些作家这个是你们所知道的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画家，而且他呢也是一个雕刻家。你看他雕刻出来这个是大卫的这个塑像，你看多么精致，你能够不能够雕出来这是大卫的。那这个呢是在这个所谓的西斯廷教会啊，在梵蒂冈那边，在这个天花板那边，这个由他自己呢来画出来的啊，里面呢是讲了圣经的这个创世纪，神说这个洪水，那主耶稣的这个被卖，还有等等，所以在整个故事呢都在都绘画在这个天花板上面。不过有一些地方呢，其实他们很多是所谓的讲裸体的了啊，很多是裸体的。那这个你知道谁吗？Leonardo。达芬奇达芬奇。那你知道那个达芬奇 code 他们就讲到这一个人了那这个是你们所知道这个什么 Mona Lisa， OK， Mona Lisa 是典型的古美人你看到他呢你就会觉得笑，会笑的不是笑这个笑是会微笑的这个是因为他呢有那个方法呢，把画出这么一个漂亮，这么一个别致的这个女人好，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什么最后的什么晚餐最后的晚餐也是由 Leonardo 达芬奇所画出的。那当他讲到这个达芬奇 code 的时候呢，他们就跟这个有关系哈。OK。好，这些讲到这知识的这个因素啊，所以呢他们呢就在这个脑子上就空了，就开通了。那以前呢他们就完全的听从了嘛，听从这个教会的这个讲法啊。如果罗马天主教教导的，只要在罗马天主教会才能够得救，他们就相信，对，只要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教会我才得救，如果被逐出来呢就不得救了。但是呢他们从这个圣经呢，他们从这个原文这个希腊文呢，他们知道人的得救呢不是由整个团体来决定的，乃是什么个人的，你信主不信主，得救不得救，乃是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要求的话，他们就要求什么，要求改革。那另外一点呢，这是道德的因素。道德的因素，什么道德因素呢？那当时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呢，他们的圣职人员呢大多数啊都是在这个道德上面呢有问题，都是很多所谓的闹出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呢禁止人什么结婚呢圣职人员呢不能够结婚呢。那这个就跟圣经的教导呢背道而驰。圣经说人人说婚姻呢是圣洁的，人人都应当什么尊敬，是圣洁的，是好的，不是肮脏的。但是呢他们却禁止禁止呢就人就不能够按照顺性的方式来活。结果呢就说按照逆性，按照不是这个合乎圣经的方法。所以呢很多呢他们呢一些圣职人员，他们在暗中呢既然不能够结婚呢，他们就暗中跟一些什么情妇呢在一起，那么呢或者跟教会的女人呢搞在一起。那最有名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 Alexander VI 的教皇他的这个道德腐败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想着整天呢只要为他的孩子呢提供这个钱财给他们提供钱财，而且给他们有势力，让他们能够做官。所以呢 Alexander VI 的教皇呢是一个很典型的腐败的这个教皇。那而且呢他们有一些人呢，他们在教会里面虽然是从教会领受这个薪水，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做这个教会的工作，反而呢他们出去外面做别的东西。而且在当时呢他们有所谓的诸侯诸侯就是当时统治那些地方的一些领袖们他们呢必须要跟这个向这个诸侯，而且向这个教皇呢效忠，因此呢他们很难平衡，有时候他们会失职。不单单这样子，修道业呢本来是一个学系，一个在灵能够提升人的这个灵命，但是呢却成了无知还有迷信的温床那人呢变得很懒惰散漫，没有目标进去就是扫地就是在那念经等等。所以呢人家看到这样子一个这个修道院呢，就开始说什么样的这么样的地方哪里可以去的变得这么懒惰，变成这么没有目标。所以呢因着这个道德的缘故呢，人家也开始说要改革了。还有什么呢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宗教改革先锋的因素。那在还没有真正的在1517有这个马丁路德开始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改革之前呢，在100年前之前呢已经有人呢开始说对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教导呢不满。是谁呢？第一个呢我能够讲说是这个人叫做约翰胡斯 John Huss。 那 John Huss 呢他呢反对卖这个赎罪券，他也教导人呢只有基督呢是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呢才能够得救，不能够靠着教会得救当时呢 的罗马天主教说，只有呢靠着罗马天主教，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得救。但是呢，这个胡斯呢，却说不，必须要靠着主耶稣，不单单这样子。他说，基督呢是教会的首领，是教会的首，不是教皇。当时呢，罗马天主教呢，把他说，这个教会之首呢是教皇。但是 John Huss 不是基督，所以呢，他在1415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被这带去这个木柱上啊，这个你看到这样，这个是 John Huss， OK， 这个看到吗？他呢会带在这个木柱上，然后呢用火来烧，因为呢他跟什么罗马天主教反对，他跟他什么做啊、造反了、啊，所以呢结果呢要拿去烧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有多少个人敢这样子面对啊？很少很少很少。这个 John Huss 呢，他却肯为神的缘故，为真道的缘故呢来牺牲。那不单单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人呢，是所谓的这个约翰卫克里夫 John Wycliffe。 那 John Wycliffe 呢，我们称他做所谓的这个宗教改革的诚心啊，宗教改革的诚心。他呢特别反对这个圣餐的变质说。什么叫圣餐的变质说？这个叫英文叫 transubstantiation。 那在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呢，是说这个他们手上拿的这种饼啊，还有这个酒啊，啊，经过炼了之后呢，它就真正变成真正的主耶稣的血，主耶稣的这个身体。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他们却说是，所以呢，他们很尊重呢，他们很对这个很慎重呢，他们不可以让它掉在下面，如果掉在地上呢，等于说你对主耶稣的身体呢不尊敬。那但是呢 ，John Wycliffe 呢？反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而且呢 John Wycliffe 呢，他是第一位呢把圣经呢从这个拉丁文呢翻译成了英文的人啊，他是第一位把它从拉丁文啊，就是拉丁文啊，不是从原文，是拉丁文翻译成英文的。然后呢之后呢，他的门徒呢就带这个圣经呢到各处去传福音。他是英国人，然后所以把福音呢带给很多很多人，所以呢掀起了这个改革的这个浪潮。那是在100年前啊、这个真正的这个改革的100年前。那么呢因着他这样子的所谓的很勇敢的传讲这个主耶稣的福音呢，他呢受到这个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个震怒到一个地步呢，他死了，他也可以也可以安心的被埋葬。但是呢经过44年呢，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呢却把他从什么从这个坟墓里面呢挖出来呢，把他骨头拿出来，然后烧了，然后把丢进这个河里面去。那这就是John Wycliffe 他所遭遇的这个后果。但是呢对于他的灵魂呢，他们却一无所能，他的灵魂呢平安的到神那里去。 OK， 这个是宗教的改革先锋的因素。然后第六呢是神学的这个因素啊，神学的因素啊。在当时呢这个那时候中时期的这个时代里面呢，他们的这个罗马天主教呢有一些神学家，其中一个叫 Thomas Aquinas， 他教导人呢的教导呢是这样子说，人不完全的败坏啊，人呢可以透过信心而且再加上这个圣礼呢就能够得救。换句话说，信心再加上什么一些善心，你就能够得救了。但是呢这个教导呢却跟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个讲法呢完完全全的不同。我奥古斯丁讲什么呢？讲是人呢完完全全的败坏，人呢没有办法自救，必须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才能够得救。那这个教导呢就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呢因着这样子呢，那马丁路德呢就因着他读到这个罗马书，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罗马书第1章第17节什么因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这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他知道人呢得救是因着信心，所以呢他呢就 就反对，就开始出来啊挑战这个啊罗马天主教的教导。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印刷机的发明呢、我相信你们知道印刷机啊。那印刷机是谁发明的呢？是由这个人呢、叫做约翰古登堡啊。以前你们读这个历史的，你们知道 Johann Gutenberg， 他呢是在1450，所以呢宗教改革呢是1510，所以大概几十年之后呢，这个宗教改革便真正的开始了。那他呢是他们的这个印刷是这样子的，你看一看，他们是你要把那个东西你要的 A B C 啊。你要的 ABC 你放在这边 ABCDEF 到 Z 啊，放在那边，然后呢你就把纸呢放在上面那边，然后你压下去就印了， OK， 就这么简单了。以前的印法不像现在啊，好像你的这个电脑的这个印刷机这么容易啊，不像啊，这他们那比较难，要排起啊，排版，这样排版之后呢才给印了。这就是他们的低价的这些印刷机。所以呢印着这个有这个印刷机，他们呢就可以把那个罗马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些95条的这个论文呢，很快的呢就传达到这个欧洲的其他的地方，让别人也能看到他到底讲些什么东西。所以呢人呢就开始醒悟了，知道哦，我们是说在这个被蒙在鼓里啊，蒙在鼓里。所以呢他们就醒觉，他们就开始所谓的改革了。那这个Gutenberg 呢，他的这个印的第一本书啊是什么？是圣经来的，是一本圣经呢、这个是拉丁文的这个圣经。好，还有呢，为什么会引起这个宗教改革呢？第八个原因是因为有这个希腊新约修订本的这个因素。什么叫做希腊新约修订本的因素啊？因为呢有一个人呢叫做伊拉斯姆 Erasmus。 那 Erasmus 呢他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专家。那他是怎么样呢？他把不同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希腊的这个抄本啊，因为有不同的，它之间呢一定有一点不同的，所以他所做的，他是所谓的一个编辑，他看一看哪一些东西应该放在哪一些东西是正确的，他就把它收起来，所以他制成一本这个所谓的这个希腊的这个修订本啊，edited Greek text， 这个就是他做的。他竟然把这种看过一遍，他就把收了的。那这个是有很大的这个用途的啊。所以呢马丁路德呢就能够在1522呢，他能够用这个以拉斯姆所修订的这个文本呢来翻译，把成德文呢，从这个希腊翻译成德文。而另外一个人呢，他也是翻译成这个文本，这个人叫做威廉丁道尔。那今天呢你们看这个你们的这个周刊里面呢有一个这个文章，那就是关于他这个卫道为什么为这个翻译这个圣经呢而殉道的这个丁道尔，就是这个人。他呢是对这个希腊文呢很有这个所谓的很有天分。他就想说啊，竟然有这个所谓的伊拉斯姆的这个希腊的这个修订本，那我怎么能够让人家对这个让英国人呢能够认识这个圣经？他有这样子，他是这样想法。但是当时的人怎么讲呢？其中一个人就跟他讲说，我们不需要圣经的啊，如果你把它翻译成这个英文的圣经呢，那是很傻的，很愚昧的，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们这些百姓呢不需要这个圣经呢，他们只需要什么？教皇的话啊，我们教皇的这个谕令啊远比神的律法、来得好啊。哇，这个威廉丁德尔他听了这句话呢， 他心里就下了一个决定，他说，我将来要是一个耕地的小孩啊，所认识的圣经啊比教皇啊更多。这是他讲过，他果然呢立定了这样心志呢，他就呢着手来翻译这个圣经。他呢为了逃避英国那里的人的这个逮捕啊，他就走去这个欧洲那边。当然到欧洲那边呢，还是有人在后面来追捕他，他一直过着一个逃避的生活。但是呢最终呢，他能够把新约还有一些旧约呢翻译出来，从这个希腊文原文呢翻译成英文。跟维克利夫一样，维克里呢是把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这个呢是真正的从这个原文希腊文呢翻译成英文。那后来呢，他因为翻译的缘故呢，被这个罗马天主教教会呢逮捕呢，就怎么办呢？逮捕之后怎么样？又是最后的结局也是这样子，他呢被什么？被勒死，勒死说呢，就所谓的这个就拿去烧。拿去烧。那这个所谓的，如果你们知道英文叫做 Inquisition， 就是异端的这个审判庭当时呢，在罗马天主教呢，凡是跟这个他们的教导不一样的人呢，他们就所谓的你是异端你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就要审问你你所做的你是错的，你所讲的东西是错的，你肯不肯认？如果你不认罪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拷打，就是严刑呢，就必须要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苦待，然后最后如果不肯的话，就是拿去烧了，就是这样子的好像 barbecue。好，这个我已经讲了，已经讲了这个，所以我们有这个八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宗教改革呢会产生。那么呢，哪一个是这个导火线呢？那导火线呢，当然呢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叫做这个John Taxer John Taxer 呢，他呢这个人你看到这个他 John Taxer， 他呢就特别到这个德国那边，到这个马丁路德所住的那个地方的附近，他就开始卖这什么赎罪券。你看他这个手上这边什么的一个箱子他说，你们来，大家来要买赎罪券，只要呢你把这个钱丢在我的这个箱子里面咚一声那个在炼狱里面的那个灵魂他立刻本来是在炼狱里面很久了，他就因着你放钱在那边，他的灵魂就立刻跳上去这个天堂。哇，这样子人家听到，哇，这么好所以开始买了，一直买是个赎罪券但是呢，当这个马丁路德听到的时候呢，他就很生气，他说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呢，他就在1517年10月31号呢，就在他的这个教堂的自己的聚会的教堂外面呢，钉出了这95条的这个论文，讲到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错误的教导，他们这赎罪券，这个教皇的这些这个不能够赎罪，还有这个炼狱的这种错误。这个就是马丁路德，这就是马丁路德。那你们讲我很简单95条贴在那边那我坦白说，这一局呢很不简单，那不简单。他知道他这样子一做呢，他的性命呢就遭到危害，一定遭到危害的是不是？一定遭到危害的。那但是呢，他却靠神呢能够胜过。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第二十首坚固的吗？宝藏是，就是这个他所写的，这个马丁路德所写的。他讲到当时呢有好多的这鬼魔这个意思你明白他就是他知道他不是跟这个属肉体的，他是跟这些什么属灵气的这些鬼魔呢在那里争斗。但是他不怕，因为他靠神的力量，他靠神的力量便能够胜过。果然蒙神的保守，虽然很多次呢人呢几乎要把他什么把他逮去 把它拿去啊、把它要送去这个考所谓的这个捕起来呢，放在监狱，但是神都保守他。后来呢，他呢就逃到一个地方呢，他就把这个圣经呢翻译成这个德文。那当这个在这个1517年10月31日，他把那个论文钉在那个教会的这个门口桌呢，这个消息呢很快呢就散开起来。那这个改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浪潮啊，就好像洪水那样啊，从这个德国呢冲到哪里去？冲到瑞士去。那瑞士那边呢，就有这个人叫做这个茨英里，那他就那边呢也是开始了这个改革的这运动。然后呢之后呢，他呢这个继承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啊，由他来继续。那我们呢在这个欧洲大陆是集中在这个所谓的瑞士那边。那在另外一边呢是英国呢，不是由一些所谓的神学家，乃是有一个什么一个皇啊，这个皇呢是叫做亨利八世啊。那这个亨利八世呢，你看的样子他蛮有什么，蛮有信心的。你看啊，他个子又很大，为什么呢？那他呢为什么会开始这个宗教改革呢？其实呢是为着他的这个自己的益处。那因为呢当时他想说他要把一个妻子呢给他所谓的离婚，然后呢他娶到另外一个妻子叫做 Anne Boleyn。 那但是呢他的这样子的一举呢不受这个罗马天主教这个教皇所准许。罗马天主教皇说不可以，你不可以离婚，你不可以娶另外一个女孩子。这个 King Henry 呢不，我要离婚，我要娶另外一个，怎么办？他就说跟这个罗马天主教呢分割了。他呢就透过这个英国的这个国会呢，就把自己立为啊英国教会之首啊，说在一夜之间呢，英国的这是罗马天主教会啊，立刻呢变成这个英国的教会。这英国的教会呢，后来我们叫做什么？这个圣公会 ，Anglican。那他们呢，立刻的就转过来呢，这个就是说换汤不换药了，可以讲换汤不换药。他们的神学呢，都呢大概跟这个罗马天主教呢相当相似。所以呢，你会发现到这个他们所穿的那些礼服啊，完了甚至人家所穿的这衣服呢，都是很特别华丽的，跟这个罗马天主教呢相似的。那进来呢，有不少的这些所谓的圣公会的人呢，他们说我们要归回到罗马天主教，因为他们的这个教导跟他们相当相似的。好 ，OK， 好。因这样缘故呢，这个改革的这个这个浪潮呢，就流到来到这个英国。在英国另外一部分呢，叫做苏格兰呢，是由这个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啊，这一个人呢所主导的啊，所引导的。他呢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按历史家所讲，他呢什么人都不怕，他只怕谁呢？他只怕神。这个讲到他呢是蛮有能力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讲到这个神的这个讲道家。好，所以呢因着这样子呢，这个改革呢就越来越迅速的呢蔓延到世界的这个欧洲，特别是欧洲的那个各个角落里面。那么呢结果呢，有什么结果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结果呢，因着这个神学因着这个改革的缘故呢，就是在神学上呢有改革。以前呢是说你相信主耶稣，不单单你要相信主耶稣，你还需要靠着你的善行呢才能够得救。现在呢，他们宗教改革家都说不，只有因信 称义 ，in sin 称义。所以呢，在这个宗教改革里面呢，有五个信条啊。第一个呢是唯有圣经是权威啊，唯有圣经是权威。他们呢不接受教皇的谕令，不接受其他的这个人的这著作。另外一个呢，唯有基督是什么？是救主，只能够向主耶稣祷告，不向玛利亚或圣徒祷告。在天主教里面呢，你可以向玛利亚祷告，你可以向其他的圣徒，你觉得是很好的人啊，他有这样子的功德，他是好人，你可以向他祷告。不，在圣经里面只能够向什么？主耶稣祷告。所以说唯有基督是救主。然后第三点呢，第三个呢，人得救呢单单凭着信啊，就是说凭着信心，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啊，救恩呢单单出于救恩典，只能靠着神的恩典。然后荣耀呢单单归给神，一切荣耀都不需要归神，不可以归给别人，不可以归给教皇，也不可以归给主教，不可以归给人圣徒，只归给神。那第二个不同呢，是这个崇拜的这个改革。那现在呢，我们在每一个礼拜我们来到这边哦，我们都这样唱歌，都这样子赞美神，然后说有道好听，多么，我不懂，你会觉得特别吗？还是说哎呀，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坦白说，如果你是曾经在这个16世纪啊那个时候住的人啊那时候生活的人，然后你忽然之间你越过那个时间来到这个现代，你就发现那一个呢差别呢是很大的。那在当时呢啊聚会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呢都坐着啊，你要唱歌吗？没有机会给你唱歌的啊，他们呢自己会在这边念啊。你有没有机会这个所谓听道理啊？道理呢，他们不是用这个当地的那些语文讲的。如果你在英国，他们不用英语讲咯，他们用什么？用拉丁文啊。就好像我在这边，我开始用马来文来讲，阿巴萨啊，阿那阿巴那马哇啊，塞亚巴古斯，好，巴哈马巴，这加个阿巴啊，你不明白，因为我用马来文来讲，对不对？是不是？啊，他们当时也是这样子，他们用拉丁文。你懂不懂都没有问题，我说你这样子的，你不懂 OK。 所以呢这个是当时的情形，而且呢他们不把神的话语呢放在中间。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讲台放在中间，是表示说我们注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重要，我们把它放在中间。所以呢我们不把讲台放在旁边啊，不把它放，还是放在中间，因为这是这一个神的话语呢，能够把人呢从这个无知中呢带出来，因信称义的道理，那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家庭的改革。那家庭的改革，那当时我所说的这些所说的这个圣职人员呢，这些天主教的圣职人员不能够结婚了啊，不能够结婚了，哇，每个就没有办法，不能够结婚，硬撑呢。也硬硬撑，然后如果不能够的话呢，那就所谓的一些做一些不应该有的这些有伤这个风气的这些罪恶的行为，那他们就改革，他们说我们呢要结婚。马丁路德呢，他是一个修道士，是一个monk来的。Zwingli呢，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神父来的。他们说好，我把这种限制丢掉，我们呢结婚。所以呢他们就结婚了。然后这个马丁路德呢，他们结婚之后呢，他们有家庭崇拜啊，而且呢他们用圣经来教导孩子们，而且他们又按照这个圣经的原则呢管理家庭。以前呢没有的，不能够结婚啊，那没有圣经给你们读咯，你们全部呢蒙在鼓里面的，让我来解释，如果我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神父，我来解释给你听，你们全部人不知道的。现在呢你们呢有机会看圣经，你自己看到底讲言讲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珍惜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有没有珍惜神的话语？现在神的话语呢被释放出来，被所谓的让人自由的阅读，那我们要多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很亏欠神，我们也亏欠这些所谓的这些 宗教改革家他们所流出的血，他们围着这个神的话语呢，翻译神的话语呢，而流出这个血。刚才我所讲的是 William Tyndale， 他流出血，为了要把那个圣经呢，从这个原文呢翻译成英文，让当时的人呢能够认识。好，好，还有呢，世界与工作观的改革，世界与工作观的改革。那当时啊，当时啊，他们那些观念是说，他们是说啊、基督徒呢，真正的基督徒要从这个现世的这个世界呢退缩了，进去这个修道院里面的这个啊属灵的宝藏里面。他说啊，真正基督徒呢，必须要到修道院里面，你才是一个灵命很好的人，你才是一个超人这样子。他们呢，把这个世界上的事呢当作是不好的，那把修道院的这个生活呢看为这个圣洁的。然后同时呢，他们觉得啊，工作一定要有的了，没办法了，一定要做的。但是呢，又是很低贱的，所以他们对工作呢不太尽力的，随随便便就可以了。但是呢，自从这个改革，宗教改革以后呢，我们从圣经知道呢，一切的东西呢都是什么荣耀神。所以呢，他们说没有所谓的这个啊、在这个所谓的修道院里面呢是特别的，是很属灵的，在其他的地方呢是不属灵的，没有这回事。无论你在教会，无论你在家庭，无论你在学校，都是在什么服侍神，都是服侍神，没有所谓的哪一个比较属灵，哪一个不属灵，都是在服侍神。所以呢，圣徒呢在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影响之下呢，他们呢就把一切的东西呢做的呢都为着神而做，而且把荣耀归给神。那最后呢，教会的管职制度呢有所改变，有所改变。当时呢，罗马天主教会呢，他们就是所谓的一人啊掌权啊。那通常他们的这个是所谓的，他们叫主教制度啊，有主教 Bishop， 然后呢这个红衣主教啊，这个卡丁诺，然后就最后最上层的就是教皇。所以呢，最后的那个权力呢是掌握在什么教皇的这个手里。那这是一人的这个专制的这个制度。但是呢，在宗教改革之后呢，加尔文及约翰诺克斯呢，他们教导呢，教会呢是有一群，应该有一群这个长老来管理，然后由执事呢在旁协助。那这样子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没有说一个人在这个教会掌权，我是王，大家都要听我，不是的，大家都必须有一些领袖来负责，大家都必须负上责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呢，在1517年呢，马丁路德呢就敲起了这个什么改革的这个钟声，让我们知道说，罗马天主教的这个错误的教导，那我们呢也从他的这个捆绑中呢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回去，我们要坚守说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必须要持守，我们不要说没有问题啦啊，这个普世合一的运动，大家手牵手啊，围个圆圈，大家都是好朋友，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能够再说我们回到罗马天主教教会啊，有许多有一些教会，他们却说没问题，我们回去吧啊。但圣经给我们讲，历史给我们看到，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再回去的话，我们就好像狗啊，吐出了那些东西，转回头来又再吃回去，这样子的一种做法。但愿神保守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主里面保守圣洁，而且持守真理，直到主来。我们一起祷告。接着我们特别的围着这个宗教改革组织交托给您。我们知道怎么在483年前，你怎么兴起了马丁路德，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些与圣经教导不同的这些一切的这些举动，一切的这些 作为，叫我们能够跟随你，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继续的持守主你所赐下的真道，叫我们继续的能够因信靠着你因信称义，而且以至于信，叫我们能够在各方面都讨主你的喜悦，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